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0月10号2024年，今天是中华民国建国113周年。今天在台湾呢，赖清德总统发表了讲话，讲话呢非常的强硬，基本上是以攻为守，再次对中共画出了红线，说出呢台湾啊，中华民国和中国互不隶属。同时呢，他也从辛亥革命开始隶属了中华民国所走过的路程，所经历的民主的变革，以及经受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考验等等。同时呢，他讲到中华民国现在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今天呢，他这个讲话呢也引起了中共的反弹。那中共呢就在说啊，他怎么说你都抹杀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这一部分等等等等。但赖清德呢和蔡英文不一样，赖清德从他去就职演讲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态度呢是直接讲出来，那么他的口气事实正好打在了中国的七寸上，他跳出了中共所画出的那种定义的框框，不在你讲的什么这个九二共识当中去讲这些事情，而相反呢把一个事实清清楚楚的点出来，一个113周年113岁的中华民国不可能是你75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从属，相反年龄都要比你的长了很多很多，只有你呢去从属这个中华民国，这都是中共的一个软肋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呢，赖清德现在他也不敢那么去讲了，在他的位置上虽然那是事实，就是他没有点出来，其实在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那个时候呢，中共恰恰是在颠覆着政府，中共才是点点形形的这么一个卖国贼叛国贼，勾结着苏共呢去颠覆了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呢恰恰是在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所以呢这些呢都是10月10号啊，非常的感慨。像高杰我自己是从大陆出来的，那么当年呢我们也都被中共洗脑啊，那义愤填膺啊，要统一台湾的，那怎么能不统一台湾呢？那等我们走出来之后，你自己亲自接触这些台湾的朋友去看，回过头来看那种历史和事实的时候，看到的啊，原来抗日战争不是小兵张嘎打出来的，原来抗日战争是国民党是国军打出来的，原来他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将军，他们牺牲了那么多年轻的飞行员，哎呀，你才知道原来我们在中国大陆学的历史全是谎言。所以呢，像高杰这样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去扒去那种被谎言构成的一层身体一层思想的时候，其实是剜心透骨的。谁愿意让自己青春大好的年华被灌输的全是谎言呢？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是被那么灌输的。那么剥去了这层谎言的我们，更能够看清楚中共是怎么回事，更能够理解台湾朋友你们现在所拥有的自由，所拥有的民主。所以这两天呢，在台湾中共的生怕你们台湾人不了解他，生怕呢赖清德政府呢不够坚定，他又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动作，他居然呢从以前对收购的媒体呀，对这种企业呀这种诱惑呀，对艺人的这种勾引呢，他现在直接跳进去威胁台湾的在地的影院，威胁他们如果你放了某某某电影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放炸弹啊。这包括呢在网络一些媒体呢去采访了相应的一些电影的主角的时候，他们都发出了死亡威胁。这个名字呢，电影名字叫做国有器官。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台湾的刑事局，他们已经进行了调查，并且公布了调查的结果。 IP 地址呢都是来自于境外啊，也没说了，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来自于中共。因为呢上演的这种国有器官真实的展现了中共呢是以国家系统、以司法系统、以医疗系统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对法轮功群体、对普通的中国人进行了活体摘除器官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是有见证人一位军医，他呢在军队里的医生，在部队的强制之下，他进行摘取器官的这个动作。那么 他去摘取人的角膜，眼角膜的时候，发现那个人眼睛是动的，是活体的，而这个人是法轮功学员，非常触目惊心的这种案例。这种纪录片在台湾，你们可以，在台湾的朋友，你们可以骂你们自己的总统，骂你们不喜欢的政客，你们可以到市议会去对自己不喜欢的这种市长呢，去敲打他们。这些权利在中国大陆永远不可能有，你只看到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跪在政府门口。那么这样的一个器官，国有器官的纪录片可以在台湾上映，这真的是台湾人民的福气。因为如果今天台湾被中共去统治了的话，摘取器官就不仅仅在大陆范围之内，他们不仅是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普通这种家庭孩子的器官，他也去摘取新疆人的器官，因为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义，他们的器官是供给中东那些大客户、大富豪们等等等等。那么一旦统治了台湾的话，那么活摘器官的人群一定会把这只黑手伸到台湾的本土上。所以呢，去支持台湾的这些影院去看国有器官，就能够更加的了解中共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所以赖清德总统呢在双十国庆的演讲，也是他上任之后首次的双十国庆演讲，真的是慷慨啊，掷地有声，慷慨呢没有那么激昂。那么我觉得呢，这是台湾人特有的一种特点，在他的双十国庆当中呢，再次把一个事实点清楚，而中共就怕的是事实和真相。今天呢是10月10号，所以呢高杰呢是就着这个日子呢把这个话题呢给大家讲一讲，也在这里呢去感谢一直来自于台湾社区包括呢台湾朋友对希望之声的支持，感谢你们的捐车和捐款，感谢你们呢，即使我们是从大陆过来，你们很清楚哈那种被国家洗脑之后的我们，也感谢呢你们所有的台湾朋友在海外给予呢来自大陆的朋友的那种宽容啊，而且呢这种信任啊，也很高兴我们更多的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是非常的清楚，是越来越明白，还有一些不明白喊打喊杀的，仔细的调查基本上会有中共的背景哈。也推荐的那些到今天为止还不明白的朋友呢，守住希望之声，多听高杰的节目好吧。这是今天10月10号。那我现在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 Elon Musk 哈。Elon Musk 呢正在做他的新闻发布会，就是他的那个 Robotaxi。那么今天的这个 Robotaxi 呢，对 Elon Musk 实在是太重要了。那这个呢，如果成功啊，就对他对特斯拉简直呢就绝对是加分的，顶顶加分的，因为这将是从一个电动车转变成 AI 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如果他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他这个亮相的全自动的出租车不能够引起惊艳的话，那对这个伊隆马斯克以及对特斯拉的股票呢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伊隆马斯克呢都已经是多次啊，这个对他的这个Robotaxi 呢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哈。他2014年的时候就预测在6年之内，2020年就能够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然后第二年呢，他说他相信呢2年之内能够实现自动驾驶，那就是2017年哈。那2016年他又说，自动驾驶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离实现的不到2年。然后2016年他多次说过哈，什么2017年底从洛杉矶驶到纽约，全程无需驾驶员的干涉。然后呢2017年他又承认自动驾驶比预想当中更难实现，到2019年实现 L4 级别的啊。到2017年的10月份呢，他又说2019年将具备齐全的全自动驾驶。2018年他再次确定啊，这个 FSD Full Self Drive 的功能将在3到6个月内可用等等。然后呢就是2019年他的自动驾驶日上预测呢，2020年底有100万辆无人出租车上路，然后一路推啊。然后2020年又是财报当中说自动驾驶非常激进，2021年预计呢2020年底可以广泛使用，2022年呢硬说是头号优先事项。然后哎呀，反正到了2024年4月说8月举办无人出租车发布会，完了又推到现在，终于你说从2014年到现在10年啊。所以你就知道了他这个对他来讲有多么的重要。他也说了，今天2024年的10月10号将载入历史哈，对他来讲是一个重大的 key day。 我刚才在联系我们的李进，让他去看，他也不接我电话。如果呢，李进看完了之后呢，我现在给大家做节目就没有办法呢去看哈，否则的话我一定快盯着他到底会怎么样。这个消息和他这个发布会直接会影响明天特斯拉的股价哈。如果有看过的朋友，正在看的朋友，你觉得哎，他有你怎么你是 positive 的还是 negative 的，你可以打电话上来哈，跟我们来谈一谈你看的这些一些看法好不好。所以呢，这就是大日子，大日子哈，从台湾民国113周年，然后呢我们看到是特斯拉的Key day 哈，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一个开门，先给大家讲。今天还有一个 key day 就是 CPI， 那么一直在讲到四月份呢将要公布它的重要的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今天的市场受惊啊，简直就是万圣节前的惊吓呀！但是呢，这个惊吓呢，就是数字呢实在是没有降反而涨哈，比预期都要超出预期了。那么这个数字呢就打压了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情绪，全部都是下跌的了。因为大家就在看这个通胀会不会卷土重来呀，那美联储下一步怎么去降息呀，这个政策怎么走啊，所以呢密切的在关注着劳动力市场哈等等的下一步的这种消息。如果哈在六个月前是这样一个数字的话，市场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恐慌，因为当时呢美联储的降息的路径和态度还不明显。那么现在呢 Powell 呢已经讲了，就是不会涨息的啦，一定是进行到下行的区间。所以呢今天的市场呢是受打压，但并没有那么的强烈哈。那个如果要是在六个月前的话，那可就麻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各个联储官员呢也都对此呢有一些表态哈。有的呢就是直接坚持下行的这个通道，有的呢他就说要十月份可以不降息，那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解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哈，股市是回落的，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0.2%。跌了11.99点，报5780点，道琼下跌了57.88点，跌幅 0.14%， 报42454.12，这昨天都是创了历史新高的哈。纳斯达克呢下跌了9.57点，降幅是 0.05%， 收报18282.05。费半呢下跌了27.96，跌幅是 0.53%， 报5293.94。所以你看到呢这个市场呢受到了压力，但是并没有跌的那么大，这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哈，没那么大家没有那么惊慌，还是认为这个联储的这个大的方向不会变的哈。虽然在这数据呢显示的比预期的要高，那么国债收益率呢，像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已经是连续在上升，现在已经是 4.093% 上下震荡，昨天呢是 4.065 哈，在不断的上涨。中国的股票呢开始反弹哈，但弹的幅度像上海综合指数反弹了1%，跌的时候是7-8%跌啊，现在回弹只有1%。香港恒生指数呢回弹了3%哈，继续延续着这样的波动。中国股市呢，央行昨天是赶快安抚市场，5000亿人民币落地啊，只能进股市，不能干别的，也不可以呢去从银行贷款企业呢贷款进行股市，还不允许。同时呢，在周六财政，今天是金融的政策落地啊，还有一个是财政的，就是周六。那么这个周六呢看来是够呛，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所以呢中国的股票市场仍然是在一个剧烈的震荡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个人是非常不看好。而且我看到今天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记者叫魏玲玲啊，他经常会拿到这个中国内部的一些消息哈，那他呢今天把那个记者招待会的邀请函晒出来了，所以一会儿我们去看啊，这个是蛮有说道的。周六的这个财长的这个恐怕现在就已经是能够猜测出来个一二三了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是油价连续2天下跌之后呢回调，今天布伦特原油上涨了 3.7%， 超过了每桶79美元。现在就是大家还在关注着伊朗这边以色列这边了。现货黄金呢今天也回调，今天黄金期货涨了 0.81%， 每盎司报 2647.3 啊。其他的市场呢表现比较平淡，欧洲托斯克600指数呢微微微微跌了 0.2%。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今天美国的这些具体情况了。CPI 刚才我们讲到的美国的 CPI 年增率报 2.4%， 预期值呢是 2.3%， 前值呢是 2.5%， 低于前值，但比预期呢增啊反弹了 0.1%。 CPI 的月增率呢，也就是9月份比8月份增加 0.2%， 预期呢增加 0.1%，前值呢是 0.2， 所以我们看到呢，不管是 年率还是月增率，全部超出预期 0.1%。 刨去呢食品能源啊，那核心 CPI 年增率 3.3%， 预期 3.2%， 前值 3.2%， 核心 CPI 的月增率 0.3%， 预期 0.2%， 前值 0.3%。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就是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讯息都显示着美国的通胀其实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呢继续缓和的下降，相反呢它是有所回弹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市场啊都是大家有点压力了。因为呢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票委 Bostic， 那他今天呢就直接在接受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叫做华尔街发声筒的那个 Nick 的采访的时候就说，近期呢这个膨胀和就业数据的波动可能要维持11月的利率不变。啥意思？不降息了。他说我绝对呢对这个呢是打开的。他说呢数据表，如果数据表现的合适的话，我完全愿意跳过会议啊，就是不降息了，暂停，可能支持暂停降息。你就知道今天的这个数字呢就是已经有票委呢就是解读啊，这个通胀又怕有反弹。而另外呢今天的数据呢则是一份的就是收请失业金的人数，截止到10月5号当周出请失业金的人数25万8，也创下了从2023年8月 5号当周以来的一个新高。这个是出请失业金的人数远高于预期哦，预期是23万人，现在呢多了28000人啊，是25万8，也远高于前值的 22.5。 所以这个呢就那个体现的是墨西哥的人数大幅的成长，这个是有他们那个罢工的体现，还有呢飓风啊，还就是上一周那个飓风海伦的那种影响，还有呢波音的罢工啊，都可能会对这个数字呢会造成了影响，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呢是大幅的上升。这是今天的一个呢我们看到 CPI 数据上涨，然后呢就业市场却疲软哈，就是更加的疲软，创出了这个总体呢经调整之后美国初领失业金的人数25万8呢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值，然后总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是186.1万人，也高于预期的183万人，前值是181.9万人，都增加了4.2万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不管是首请和续请失业金人数都是大幅度上升。现在呢是分析这两个数据跟这个飓风啊，还有这个 Milton 正在刮在佛罗里达的这个两个飓风造成出领失业金的人数呢可能还会持续的波动啊，可能还会这个失业人数会攀升。这就给 Fed 呢其实准确衡量美国的就业市场呢又带来了相当的复杂，也相当的这样的一个难度了。因为这种飓风的破坏，美国东南部许多人没有办法工作的，一些人呢也可能难以或者延迟申请呢失业救济金啊，就有的呢是跟真失业了，但是可能你都申请还申请不上哈。刚才讲到的这个密西根人数增加呢是因为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呢减少了轮班，还有呢波音的罢工啊可能会有些影响，所以制造业和一些企业的管理部门都出现了这种裁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 Bostic 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的总裁他说呢他可以跳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像芝加哥的 银行总裁 Gubis， 他呢说今天的这个数据还是基本上符合联准会的预期，不应被视为对政策产生过大的影响。纽约联准会的总裁也是 Fed 的副主席 John Williams 呢，他表示决策者应随着时间推移将利率呢降到更中性的水平，因为通胀和就业目标的风险已有更好的平衡啊。这是今天对今天的这个数据解读，一个是压力，一个呢就是就业市场的减弱哈。今天呢像牛津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美国分析师呢，他的意见是认为九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涨幅超出预期，并不意味着通胀将重新加速，也不会阻止联准会在十一月份的会议上降息一码。联准会呢需要继续实现利率正常化，以保持经济走上软着陆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FedWatch 的数据工具呢是显示，尽管呢通胀啊 CPI 高于预期值，但是交易员们对联准会在下一次11月6号到7号的政策会议上降息一码的压注呢增加到了 86%。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就业市场数据疲软。那这个如果疲软的话，接下来的飓风还会让它更疲软，而目前没有一个是增加就业的那种特别亮丽的支持的因素，所以就可想而知，他们认为呢，最起码还要保持下行的通道，降一码。这是今天的这个就业数字的大幅超过预期呢，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啦。所以呢，今天的像这个分析师啊，就在他们就看说的上一周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是下一次联储会议之前最新的一份可靠的数据，因为此后的数据呢都会受到罢工啊、飓风的这样的影响。今天失业申请的这个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核心和整体通胀均高于预期，美债殖利率可能会上升啊，今天已经是在上升了。花旗的经济学家呢则发表观点，认为一些没有受到飓风影响的州也出现了初领失业金人数大幅增长，这说明呢不仅仅是暂时的天气的驱动，而可能呢是反映出美国其他地区一些真正的经济的疲软。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今天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讲，对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地位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周四哈，每周四美国财政部拍卖30年期的国债，这是备受关注的。得标利率呢达到了4.389%，高于上个月的4.015%啊，远高于，符合这个市场的预期。但是呢，要值得注意的呢是非常有意思哈，它这个中间叫做间接竞标者。什么叫间接竞标者呢？就是代表外国的央行或者是外国的机构投资者，他们这一次呢获配的比例居然飙升到了80.5%，上个月这个数字呢是68.7%啊，就比这个大幅度的提高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所以呢，尽管呢利率不断的攀升，海外的需求仍然的强劲。然后呢，这个尾部利差哈，通常是来衡量市场需求的强弱。这一次三十年期美债拍卖的愈发的发行利率是4.404%，那最终呢，得标利率呢比预期的高了1.5个基点，没有出现尾部的利差，这是从今年6月以来首次三十年期美债拍卖没有出现尾部利差的情况。这就说明呢，需求没有明显的疲软，海外的买家继续看好美国国债的长期的收益的潜力啊。所以这个呢，对美国来讲，这个习近平成天吹什么东升西降了，然后你那个股市那个德性的，你那个经济那个德性的，美国也是很糟糕。咱们也知道美国通胀哈，咱们生活在美国，美国的确问题很多，可是呢，矬子里边拔大个啊，全世界地球村里边你还真就找不出比美国更加让你放心的地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海外需求非常强劲，但在这就像什么这种避险的需求啊，中东那边那么紧张，全球的经济地缘政治不稳定啊，大家要寻求安全的资产呢，那么美债就是因为它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就会成为首选。所以这次呢就说明呢，你就能看到这次的飙高跟中东的局势等等非常有关系哈，正在通过购买美债呢来避险。 很有可能呢也包这个大家就是对冲啊，中东的冲突或者是全球经济放缓，到现在为止美国的经济仍然是一枝独秀嘛，对吧？美国的经济的表现呢，就是通胀还是有所上升，但是呢经济相对的稳定哈，还有强劲的增长，还是你怎么办呢？还得吸引全球的投资者。所以美债呢也是一位避风港哈，又表明了国际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息，认为呢美国政府可以继续支付利息和本息了。再一个呢，利率比较高，因为长期的债券的收益率呢大幅的上升，所以呢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债券就更具有吸引力了。三十年期的国债利率呢接近 4.4%， 仍然是比较高的一种回报哈。所以呢在全球很多地方仍然是低利率的这种背景之下，大家还是要买美债了，加上的这个美元的强势和这个流动性，美债呢是全球最具流动市场的哈，买卖自由，美元又是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以呢让美债成为一种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工具。对于那些大量持有美元的国家，像中国呀和日本，购买美债呢是进行储备资产管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哈。所以经常呢有人说中国又抛售美债了，又什么美国欠中国多少钱了，扯淡，这都是中共那个洗脑的，被中共洗脑那个老粉红小粉红哈，就是不知所以然的胡说八道。那这个呢是今天我觉得也是美国经济呢在整个啊地球村上仍然是，我刚才说了嘛，矬子里边拔大个，你也拔不出来啥，所以呢大家在美国还是安心的生活和工作吧。但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哈，不出乎意料之外，但是呢绝对是一个信号，巴菲特继续狂卖美银。今天所的交出来的监管文件显示，巴菲特的 Berkshire 在七月中旬抛售美银，到现在他的部位已经减到了 9.99%， 前两天是剩 10.1%， 对吧？现在呢已经低于了 10% 的这个必须是曝光的这样的一个门槛了。这是第十五轮抛售，套现了105亿美元，也对呢美银的这个股价呢形成了一种压力了。但是呢这个监管文件呢显示 Berkshire 的美银的部位已经足够小了，你他接下来再卖的话，你要三个月之后才能知道了啊，你就看不到了。三个月啊，三个月足以发生很多事了。现在是10月10号，对吧？三个月就是1月10号了，11月、12月大选已经结束了，1月20号总统就要去登基了，对不对？所以三个月足以发生很多事情，你看不到了。我们的巴菲特您太厉害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巴菲特从2011年当时交易价格是每股5美元，他就向美国美银呢投资了50亿美元，换取优先股和购买普通股的权利，而且谈了一个非常好的 deal。 当时呢巴菲特，美国的2008年的经济危机呢，巴菲特他站出来说话，他说我仍然对美国的经济充满了信心，他自己呢开始大力的去投美国的股票，其中呢美银就是其中他的一个交易了。所以呢从那以后呢，美银就维持着一条大长龙的涨势，从那个时候的5美元到今年7月份的最高点44.4块哈。现在呢他这一轮的操作，从7月中的那个时候他开始卖，把美银的股价呢今天下滑了 0.55%， 每股现在是39.97块啊。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些分析师呢就说，我们怀疑持有者的持股比例低于10%呢就会消除心理障碍了，然后呢不会再给美银形成打压了。巴菲特这一轮操作太牛了啊，2011年和2024年短短的13年呢，就这一只股票为巴菲特赚了340亿美元，啥也不用干，就跟着巴菲特就行了，对不对？不如他这个，但是也不会太差的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接下来的三个月这个股市将会动荡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巴菲特如果他总这么给大家看他这个抛售的话是比较麻烦哈，他能看到他这个金融啊等等的，所以这个信号咱们要警觉了哈。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呢却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吧。超威 AMD 在旧金山举办的活动公布了他们一个MI325X 的人工智能的芯片啊，然后还有新款的资料中心的 CPU。 那可是呢，它这个股价呢，今天是大跌了超过 4%， 中间一度呢跌了近 5% 哈。它本来呢，这个芯片是要跟 NVIDIA 的这个 Blackwell 呢去较劲儿的，但是这个公布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就是，我看到分析呢就认为还没有办法跟 NVIDIA 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啊，它无论它的机能啊等等。另外呢，就是什么时候赚钱啊，大家都是在往外抛，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宣布它的新的客户啊，一些新的东西啊等等都没有，就让还是让市场比较失望。再加上今天这个经济数据，所以它今天宣布了新的之后呢，大跌了 4% 哈。而 NVIDIA 呢则是上涨的。今天呢包括大摩啊，大摩呢也对 NVIDIA 的股票呢背书啊，仍然说它有非常强力的这样的一个涨势。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前一部分哈，我们美国等等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哈，那希望供大家一个参考吧。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讲一些关于美国的一些专题了，很有意思哈，就是美国包括全世界的一些现象哈，包括呢商场当中的一些变化。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正在看马斯克特斯拉的话呢，可以上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什么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看现在呢在 X 上面，特斯拉的这个发布会啊，现在有 1.9 个 million 的人啊，将近200万人正在看他的这个直播。我现在拿我的手机呢都上不去啊，我现在是上不去的状态。在我的这个上面呢是显示着现在在 X 上的这一个直播平台当中就已经有200万人在看啊。所以你就知道呢这个马斯克他有多么的重要啊，不仅是他的这个车，他的各的股票，尤其呢今年在美国大选当中他的这种表现呢已经是非常让大家震惊。因为在美国的企业当中，美国的政府轮选呢，他是怎么讲呢，黑白两道通吃吧，这才是商人的本色，你得罪哪一届政府都会大家会有所顾忌嘛。所以我们看到像黄仁勋对吧，他对什么公司在涨税啊等等的，人家说我愿意给美国缴税，他都不会得罪的嘛，对不对？但是马斯克呢这次是拼了啊，他叫做 all in。 他这种 all in 呢直接呢就看到他对川普的这种支持啊等等，那种对美国的热爱哈。那他呢就讲到，如果这次川普输掉的话，这将是美国呢最后一次民主选举。因为呢他说现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呢已经进过来超过700%哈，就是这个数字呢已经足以让蓝的变成更蓝，那么把摇摆州全部变成蓝。因为这些非法移民的话都会去投民主党的票，民主党呢给他们用我们纳税人的方式呢，用飞机从海地啊等等这样的国家把他们接进来，然后呢把他们送到这些摇摆州的这种城市当中。那么每一个摇摆州当中，七个摇摆州当中呢，其实上下差距就那么1万张到2万张的票。那么今天如果呢这一次川普选不上，再来四年的话，整个的美国以后就是一党独大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时候呢，一些蓝州呢，它基本上都不断的推出一些政策，比如像在我们的加州，我们的加州呢，我们的州长已经在立法了，对吧？咱们加州人，你上飞机得要 ID， 你买烟买酒都要去要 ID， 对不对？但是你选国家选领导人不要 ID， 已经成为法律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像美国咱们加州的一个市长是一个白人女性哈，她已经起诉了，还有一个咱们华人的律师在洛杉矶的叫刘龙珠律师，她也在起诉加州州长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这个呢都是我们所看到呢，就是兰州也要去把它先定下来。定下来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要巩固住他蓝色的大本营，那把它成为一个法律哈。因为美国是联邦共和国，州法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宪法的决定的，所以那个这个东西必须打到最高法院去，才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呢给它翻过来。那马斯克呢作为一个企业家哈，他真的是奋不顾身的就 跳进来，包括呢他自己跟 Tucker Carlson 所讲到的，就一旦川普输了的话，他说我完蛋了，你也完蛋了啊，他的特斯拉可能也完蛋了。他到现在为止呢，他已经是遭受了许许多多的一些可以说是一种刁难了啊，比如之前他的公司的那种奖励，对吧，就不允许他拿到已经董事会给的那些奖金，所以他不得不把他的公司从内华达州呢注册公司直接搬走。这就是我们看到司法呢直接介入哈，对马斯克呢进行这样的一种刁难。还有呢，他目前还在调查他哈，这个他的推特收购是不是违法呀，他裁员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啊，责成呢他给那些裁员的人是补偿这种裁员的费用啊等等。还有呢 SpaceX 哈，它是用一个私人的一己之力呢，已经是把美国的航天事业呢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呢它现在 SpaceX 呢不发给它许可。我看到昨天呢已经是它已经是好像发给它这个许可了哈。好像这个舆论呢确实是比较大吧。然后呢还有像这个 SpaceX 也是，这就是在美国的一个私营企业，在美国的一个自由的框架当中，私人企业所并发出来的这种令人惊叹的创造力。马斯克呢，他是2001年是以婚姻绿卡的方式才进入到美国的，他是没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的哦。可是呢，他却从那个时候创办了他多家公司，全部都是 Made in USA 的。然后呢，他现在能做到如此惊艳的这个地步，这真的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代表。所以他对美国的这种热爱，第一代移民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勇气，真的是令外界震惊惊艳，也异常的受到鼓励。然后他现在呢，像政府那边还在有要求他雇佣非法移民啊，有这样的事情逼迫他要雇佣非法的移民。然后呢像这种宽带哈，政府弄的这个宽带提升计划当中，哎，就不给星链。还有呢他终止呢星链的这种扶持的资金啊，这个政府不给了。还有我们之前知道的他马斯克正在打官司的那个广告联盟啊，直接就抵制这个 Twitter， 不给 X 广告投平台，让他支撑不住哈。还有呢他自己的小孩子，他的大儿子被诱导变性啊，他是真是他的真是这对对对对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哈。然后还有呢多次对他的暗杀等等。所以呢在美国呢参与总统大选居然成了一个高危险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他最近呢也看到了，他直接投入了是多少4000万吧，是4亿啊。他呢在摇摆州里边是用一个人47美金的这种方式呢去要求大家呢去发起这种签名运动哈，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持枪哈这两个。现在呢他还大力的去推这种监票吧啊，这种共和党的这种联盟。那么现在呢共和党他们已经宣布呢招收了20万的监票员啊，招收了20万的监票员去呢到摇摆州里边进行监票啊，这都是呢他有点很悲壮的这种感觉。所以他所个人他以一己之力和川普联手的话，真的如果能够上台的话，我是觉得美国真的会有希望。那么以他呢这种魄力上了 X 推特上面，他拿过来之后居然裁员 90%， 不可思议啊。然后还运转的还不错，也没像刚开始的这样，也没他也没怎么着，人家现在功能越来越多了。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个极有魄力的企业家。那么川普也是做房地产出来的，这比现在一些政客都不知道那个 payroll 怎么去发的人恐怕更了解企业家的难处。那么如果呢这样的一些企业，如果川普上台之后大幅度的减税，然后呢像今天他又承诺嘛多个减税的这种方案，它会释放美国人巨大的这种消费的能力，它会呢让这些企业家们释放企业家啊他们自己创造能力以及资本的这种运作的这种能力。哎呀，包括呢美国制造的企业呢只有15%的税，这都是真正爱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勇气。所以我说马斯克呢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呢不仅仅是他一个技术方面的 标志，他自己个人信用的标志，也因为他和美国紧紧相连呢，成为了一种美国命运的一种标志。哎呀，从我个人角度上，其实我真的希望马斯克能够成功。我原来都不理解，怎么那些人总 short 他呢？前些年真的不理解，这不就是 Made in USA 吗？怎么没有爱国情绪了？美国人不最爱国吗？后来慢慢慢慢才搞明白，美国已经变成这个奶奶样了哈。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这个消息。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国防股哈，因为现在战争呢是比较迫近的，对于中东来讲，那么国防股，随着冲突的蔓延，会不会更长得更大呢？或者是恢复冷战时期的那种吸引力呢？所以现在呢，存在着欧洲哈从面临这种武装的威胁呀，多极的竞争啊，不管怎么着。军事的预算目前还是没有低于70年代80年代冷战哈，没有那么危险。自从2024年9月27号以色列空袭了真主党领导人丧生，然后呢伊朗呢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之后，洛克希德马丁还有呢其他的格鲁曼哈 RTX L3 啊哈里斯等等，他们的这些股票的表现呢，全都优于标普500指数，平均上涨了 2.7%。在欧洲呢 ，BAE 系统还有萨博呀，还有这个叫做这个泰雷斯啊等等吧，这些军工企业的股票呢都表现良好，平均也上涨了 4.1%。所以呢，现在投资者们正在思考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些公司的估值是不是永久都会走高呢？毕竟哈，西方和中国他们的这种多极的军事竽争，尤其呢俄罗斯和伊朗的这个竞争，都让大家想起了呢冷战啊时期的这种表现。那个时候呢，美国主要的军火承包商的市盈率都远远高于标普五百指数的水平。但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进入了呢无可争议的霸主躺平啊，他们以为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敌人了。于是这些军火承包商的公司呢，开始不太吸引人注意了，市盈率呢也被打了很大的折扣。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哈，像这个诺斯罗普就是 B2 的那个隐形轰炸机的制造商，还有美国下一个洲际导弹的系统开发者啊等等，这个股票都再次以高于市场的市盈率呢在交易的。洛克希德马丁的这个公司的差距呢也都是哈，都开始和市盈率呢开始缩小。所以只要一打仗了，那投资者就会对军事和导弹的股票产生兴趣。你像在海湾战争啊、911的恐怖袭击之后啊、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都发生过啊类似的这种情况。同时呢，在历史上，当美联储开始周期性的降息的时候呢，军工企业往往表现的比较好，因为呢借贷成本的峰值啊，一旦开始降息就面临着经济衰退，可是呢军事合同通常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衰退的影响。所以这些呢，就是你看现在又是美联储降息嘛，又是战争嘛，那么这些呢就让大家说，哎，我们的国防股啊是不是应该更好了。要想维持这些收益呢，那就是国防的它不能光看这目前还是要把美国的国防预算必须要显著的增长，你要把投钱的这些呢，包括什么新技术的开发呀、测试啊，还有现有武器的采购啊等等。当时在911之后的那个时候呢，反恐战争的年代曾经出现过，但是呢在俄罗斯就是哪怕乌俄战争已经打了2年之后呢，美国的国防预算的投资预算呢并没有显著的增长，生产扩张呢就遭到了这样的一些障碍，比如劳动力的短缺、供应链的问题呢起到了一些的作用哈。还有呢就是乌俄战争当中呢，把美国很多的一些库存都已经弄到战场上去了。所以呢，尽管全球冲突升级，但是呢都没有让五角大楼为军备的扩张预算呢再进一步的扩展。大幅的提高的军备的预算呢是在川普政府时期试图淘汰最后的冷战的那些硬件，并且投资于下一代的技术，在那个时候呢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国防股在2016年呢表现的比较好，但是相对估值啊，就是市场分析这种上涨恐怕是短暂的，所以大家要盯着什么时候呢五角大楼的这个预算呢开始大幅度的支出的时候，这个它可能会有给这个国防股带来一个长期的支持。这里个文章的分析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算一个知识的补充吧。他就在讲到啊，他说与经济规模相比，美国在国防上面的支出并不多。数据显示在80年代的时候呢是 GDP 的 6% 用于国防。在反恐战争的期间呢这个比例呢达到了 5%。现在呢是多少呢 ?GDP 的 3%。而且预计未来几年会继续下降，因为国会已经限制了预算的增长。那川普上台不一样的哈，我预计川普上台绝对不会一样的，他是一个非常明白怎么样保卫自己国家的人。然后在11月5号选举之前，无论是卡马拉·哈里斯还是川普都承诺对地缘政治盟友呢提供更多的支持。国会山庄的永恒的预算斗争也还会继续呢，让五角大楼的大幅增加预算变得困难。所以除非啊一党意外的大胜才会有所缓解。否则的话呢激进的变化就不太可能。就是国防股永远是一个对冲的板块了，不论是中国入侵台湾呢还是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呀、等等的。但是呢在美国你必须要盯着预算要增加，否则的话长期的上涨是有障碍的。但另外呢欧洲的企业当中可能会找到上涨的机会，因为他们调整通胀后国防开支呢花了30多年才达到的1991年的水平，从 GDP 的角度上来讲，他们现在才接近了北约设定的2%的目标。现在的战争呢，也在推动真正的他们欧洲各个国家的重新武装，涵盖了导弹呐、弹药啊、飞机啊等等。所以国防也是欧洲新工业战略当中一个明显的切入点。到2030年，欧盟官员希望成员国集体购买40%的军事的设备。其中呢并将50%或者更多的采购预算呢用于欧洲的供应商。所以这个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到位了，数据呢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美国的供应商，如果不是川普上台没有什么长期的努力的增长，但是欧洲的国防股会受到增长哈。所以这就是当时呢没有这场乌俄战争的时候，川普让他们增加自己的军费他们不干，然后所有人都在骂川普。现在怎么样？非得战争打起来再这么去做，对吧？德国现在的经济更加的糟糕哈。德国，你不是川普骂他骂的不对吗？我觉得川普骂的很对呀。我们所有的这个北约，所有的在欧洲的驻防都是为了防止苏联的。然后你德国在干嘛？你在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对不对？扯吗？这不就是，所以凭什么美国纳税人给你们负担呢？谁在这自己家老百姓日子没过好就去管别人的事，这叫背德，对吧？这叫背德，不爱其亲爱他人者，按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叫背德。那扯，那是不可能的。你先把自己家人照顾好，否则的话你就要脸要面子打肿脸充胖子，这就是民主党干的，是不是？好啦，高杰带有倾向性立场的批评，但是我确确实实我们爱美国，我们希望呢这一切呢都能够让美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否则这个世界可是真的太糟糕了。好，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回来呢，咱们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好，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哈特斯拉，那么他现在正在开他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了。我现在看盘后呢是跌了 0.95%， 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它是涨了 0.38%。 我们来看一下从技术曲线上它的走势。
特斯拉我看在一周内它的数据看是看跌的，可是如果我们看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是属于涨势了，但是它是很强劲的，它的一年内整体来说它也是跌势了，因为它的阻力大概在260左右啊，最靠近了。因为它的我们看五年以上，它是也是看涨。
OK， 好，那这是一个啊、 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AMD 呢，它要 MI325X 的这种 AI 晶片了，然后呢与 Blackwell 去竞争，但是呢在客户新的客户和财务表现方面没有提供更多的讯息，也重挫了 4%。 我们来看一下 AMD 未来的走势。
AMD 我看一周内数据看短期内也是看跌，整体来说一个月是看涨的，整体来说我看半年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它的主力大概在200左右了，一年以上。
那看它的这个老对手哈，现在仍然是牛得很的 NVIDIA 今天是涨的。
NVIDIA 134.81块，是我看它从那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以上都是看涨的。
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哈。
是短中长期看涨。
好的，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咱们看啊，他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后呢，特斯拉将会是什么样？好啦，那我们就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Yeah.